ask 吱吱吱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有趣、有屁话少、澳洲问答节目 Ask 吱吱，我是主持人李三枝。这播放这一天啊，双十一，光棍节，祝各位光棍节日快乐啊！有一些朋友在后台问我说：“老鼠，你这个双十一了，要不要做一个双十一什么买车特辑啊？”其实我们在开头上就讲一下双十一，我看这二手车平台的确有活动。送油卡，然后呢免服务费，就是各种反正都有，怎么着也比你平时不是双十一的时候买便宜个1000来块钱，或者送你点油卡还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你打算在春节之前买车，11月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，因为大家现在都做活动了，到了春节前，到了1、2月份，那个时候大家都着急买车了，我要买车回家过年了，对吧？我要让家里面看我过不错，那个时候再去买车价格就上来了，因为大家都买的时候价格就比较坚挺，要么就过完年之后再买，过完年再过一个月，那个时候价格也比较低。再一个就是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淡季，7、8月份买二手车比较合适，所以呢这两天如果看到了比较合适的车抓紧剁。B 站网友叫龙泽罗拉哈哈哈嘿嘿嘿啊，我操，他说李老鼠看到了啊哦啊哦，二次元朋友打招呼很特别，说我的好哥们有一辆2010年的八代思域顶配，他最近不想开了，打算7万块钱卖我，值吗？第八代思域有什么通病？如果我想改装怎么改一下好呢？手头还有一个多10000多的预算吧，第一次这么钱求指点。你好，龙泽罗拉兄啊，那咱们俩口味一样啊，所以我就给你认真的回答一下。2010年的第八代思域现在二手车市场很火，然后这个车现在车商的收价，6万6、6万7、6万8都正常，下回再卖的时候就7万。所以你朋友给你这车，如果车况比较好的情况下，我觉得7万完全可以入的。如果好基友再宰他个1000、2000，都是完全 OK 的。那么这个车，我觉得你先说啊，这个车的通病，第一个啊，这个车的通病是什么？很多人说思域神作，没有通病，对吧？其实思域有两个比较容易漏油的地方，不仅仅是德国车的转向系统，容易漏油，思域这个车转向系统也容易漏油。转向系统主要两个地方，一个是方向机，方向机旁边有油封。容易漏油，第二个是转向助力泵特别容易渗油，那转向助力泵如果就渗油比较严重的话，出现故障的话，转向助打转向就会费劲，然后就会这个很难受，然后转向助力泵也会发出噪音。换转向助力泵有两种选择，第一个副厂的，第二个是这个原厂的。你会发现你换完副厂以后还没有那个你渗油的那个好用，就换完副厂的那个助力泵以后觉得原地打方向变沉了，尤其你把方向打快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。原厂的是2000多，副厂的是850，所以我建议你呢，如果是能用的情况下尽量不要选用副厂的。第二个就是说要改思域，我建议你就是很多人改思域都往什么方向去改 FDR， 就是想把它改成那个 Type R 的样子。其实思域我觉得不太适合改那个 Type， 你不如去买思明，虽然思明的质量没有思域好，但是思明改起来要比思域的成本低多了。我建议还是在悬挂方面动，如果没有钱的话就直接换短簧，短簧上什么闲鱼啊、五八呀这些买二手的短簧，还是好一点的，200-300块钱。买新的短簧可能600吧，600以内4根就搞定了，然后再找个师傅200块钱给你安上。短簧安完以后车就立马就低了，不过短簧有一个弊端啊，它跟脚压相比，短簧就一直在压缩着这个减震器的这个行程啊，它一直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呢你在下回再卖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安短簧的车它的减震器特别容易渗油啊，这会你会影响你下一次卖车的时候的价格。如果说钱足够，你不说你会10000多嘛，就买第二的这个二手的脚牙就可以。第二的脚牙我觉得还是质量还比较不错的。微信网友叫推了中塔就是胜利，谢谢李三枝，我最近心情不太好，一直看你的节目在度日，希望可以选上我。我今年28岁，四川绵阳的，10号就要去离婚了，那个女人背着我跟他们的主管在一起了。国庆让我逮了个正着，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了30万，本来是打算要孩子的，这下好了，我工作也辞了，想买一辆车出去散散头上的戾气，可以给我推荐一辆20左右的车吗？我想要自驾海南，不要 SUV， 长途驾驶，希望动力好一点，谢过了。这位朋友看了一下你的需求啊，就是20万左右要一个动力好的，因为你从四川绵阳到海南，不知道到海南哪儿，如果要到三亚的话估计得2000公里，一个来回跑4000公里，就跑高速的话动力好一些。我脑海里面的第一印象就是买一个靠谱一点，因为我考虑到说你要去自驾回来以后这个车是不是就要卖掉，还是要挑一个在市场上面保值比较好。 然后呢买到手以后不太会亏太多的一个车，所以我首选的是让你看一看09年和10年的大众 CC。 CC 这个车在市场里面保有量真的很大，但是它的 3.6 升的车在市场面比较难找，但是四川这个车还是有一些的。四川这车有一些呢，就是 3.6 的这个 CC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跟我们之前一直在吹的那个 R36， 它除了外壳不一样，其他的地方 90% 的相似度，而且呢在动力方面一个很大的车能跑到5秒多啊，就这绝对是满足了动力方面的需求。如果觉得 CC 觉得太张扬了，或者说油耗太高，我想要一个取一个更低调点的车，可以看一看比 RS 更高级一点的雷车啊， GS300。GS308 款的09年的车我前两天见了一辆，就在北京。这个车子真的是无论是内饰的做工还是这车的品质啊，就是让你看完以后你觉得20下手，你开一年以后再卖亏个10000块钱也有人来抢着来要它。但是这个车缺点就是比较难找，然后在舒适性方面可能要比大众 CC 要强一些。最后的话我就觉得，如果你要买 CC 的话，除了油耗这问题以外，这个 DQ250 的这个6速双离合变速箱也要着重检查一下。因为虽然这个 DQ250 是整个大众的双离合里面比较靠谱的一个，但是一旦超过6年以后，双离合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啊。自驾游最好带一个好朋友一起去，这样我觉得不会那么孤独。就我觉得兄弟你不要太难过，就是男的可能反正多多少少干大事难都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风雨。你28岁离婚了，但是你看一看，就是我们公司堂主28岁还没有谈过恋爱，想一想他，你就觉得心里面还是过得去。微信网友叫你的背后长了2个痘啊，说志哥，我马上工作了，想买一辆70000块钱左右的二手车，要求动力强一点，自动挡，外观好看一点，个性一点也行，其他没什么了，反正我也不懂车，想要 SUV 这个价位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 SUV， 尤其动力又不太好。最近看了英朗 GT 1.6 自动挡，11年的车6万左右，我看那个车外观还不错，值得入手吗？选我我就陪你睡，吱吱吱。你好这位小兄弟，我选你啊，不是因为你后面什么要陪我啊，是因为我是怕你入这个坑啊。英朗 GT 这个车尤其老款的，因为我之前我身边有一个老师还是教汽车的，就入了这个坑，买了大概2年以后就把这车通过我帮助他卖了，所以我今天跟你说一下英朗这个车几大缺点，为什么不值得入。第一个，这个车当年3个排量 1.6 升 1.6T 1.8， 你要动力好，你选这个 1.6 的自动挡的车，你想想这个车自动挡在银川那个路况下不堵的情况下轻踩，老司机是轻踩，这个车8.几个油耗，8.5个油耗，使劲踩啊，对吧？有句话叫什么，没有怂车只有怂人，那么个使劲踩，10几个11、12个松松踩出来。所以你作为一个 1.6 升动力又不太好的小车，就是这别克的家族式的旗帜啊，油耗高动力差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英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尤其老款英朗特别容易重踩，就是并不是说所有英朗都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呢这个问题在英朗车们比较多，就是你也可以去上网搜搜论坛看看11年的车10年的车后面那一批，很多人都在反映一个问题，变速箱模块故障，变速箱模块需要更换，去 4S 店不在保范围内啊，就出保了，去换的话6000-7000块钱换一个整体的模块，换完以后还有可能会复发。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？我平时我踩油对吧，加油我一脚油门干到底，降档对吧，拉高速然后再升档，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升档啊，变速箱模块损坏，升档特别顿挫，降档呢时机不对，所以呢就会导致这变速箱你开起来会觉得特别傻，特别的糟心。所以呢就是你看这两点，我觉得这个车已经不值得入了。第三个给你讲，还是现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有些人买英朗啊，就是我身边就是懂点车的人没有买这个车的，跟你说实话，英朗 GTX 都没有，就是买这个车的人多数都是颜值控，说实话就是 GT 和 XT 好看，然后市场还挺保值的，你想10年11年的车到现在还能卖个5-6万啊，这两点倒是的确站住脚了。但是其他说真的，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这个车我不推荐购买啊，三思。微博网友叫近月谈强哥，他说鼠哥，我家东北的马上入冬了，最近家里的老捷达刚给老捷达换了轮胎，本来是直接就换雪地胎的，但是轮胎店的小哥跟我说给我推荐了一款很好用的竞赛用轮胎，叫米其林 PS3， 因为是赛道胎，抓地力很好，所以可以当雪地胎用，而且冬天过去了也不用换四季胎。最重要的是这个胎特别便宜，因为是13年年末的轮胎还没有卖出去，愿意300块钱一条处理给我。这个轮胎真的可以当雪地胎用吗？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蛮值的呢。首先先告诉你啊，这个小哥肯定是在蒙你的，就是蒙你还蒙了挺多的点呢。第一个就是这个 PS3 这个所谓的这个竞技胎啊，它这是一个库存的胎，先不说它这个那个就是有没有这个防雪的能力啊，有没有冬天在雪地里面当雪地胎用的能力。这个胎超过3年以后，一般我们买轮胎啊，不要买这种年限在3年以上的，因为你知道橡胶这个东西，汽车上面什么东西最容易老化的？橡胶件。橡胶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发硬，你想你作为一个轮胎呀、啊、轮胎就是这个车的脚，脚就千万不要不敢马虎。所以这种老胎啊，我建议大家买胎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出厂时间，一年半左右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我觉得3年这个时周期太长了，这个轮胎的寿命啊，包括你以后使用的安全性啊，都会打一个折扣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雪地胎它和竞技胎什么四季胎啊都是有区别。你可以看到雪地胎里面它会有一个普通轮胎没有东西，就是一个导雪槽。普通的轮胎它没有导雨槽，让这个雨出去的，对吧，增加这个和地面的摩擦力。导雪槽都会比较宽，而且雪地胎你会发现这个纹路都会比较深。这个橡胶这个东西就是天气越冷它越硬，对吧。那么普通的轮胎呢，到了冬天以后可能就冻住了，跟地面再稍微有一层冰，那么一开的话就特别特别容易打滑。雪地胎低温柔软性会更强，你像有些人去沙地里面去豁沙子，都会把这个胎压会放一放，让这个胎面呢跟这个沙地的接触面积很大，更大一些。那么这个原理跟雪地上面的原理是这样，它越柔软跟这个地面的接触面积就越大，摩擦力就越大。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说很多人买雪地胎，在东北啊，在新疆啊，对吧，买雪地胎都换驱动笼，就是比如说我前驱车我为飞度，对吧，我就前面两个轮换雪地胎，后面的还是普通的胎。那么这样其实站在我的角度觉得我还是不安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建议是雪地胎要换就换4个，因为你前驱的车如果你后面的摩擦力非常非常小的话，你在刹车的时候它是前面刹住，但是后面刹不住，就特别容易导致甩尾，还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。所以我觉得这种安全方面的事情一定不要小视，尤其是轮胎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知乎网友叫野狼哥哥，他说，鼠哥，我在陕西一家户外的用品店打工，从小就喜欢越野，最近攒了一点钱想买一辆硬派越野，平时家里面人拉了一下姑娘一种水果啊，到城里面卖。前段日子看了你们的节目，看上了超级维特拉，无奈地方太小，根本没有车源，吉姆尼又太小了，三只能否推荐一款10万以内（括弧最好5-6万就能买得到，符合我要求的硬派越野车呢？）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男人都挺向往越野车的，因为很多男的说，我觉得越野车就是我心目中大玩具。那些富逼啊，有钱的人，就那个大玩具有什么？兰德酷路泽 F 勾，然后呢，大牧马人，大悍马，就全是这些车。我觉得成本有点高，咱们接受不了。那么小玩具，你刚才说了，吉姆尼接受不了。其实吉姆尼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除了吉姆尼之外，我还得要一个硬派越野车。今天给你推荐一个，就是这个陆风 X9，这跟 X7不是一个系列的，不是像路虎，陆风 X9。陆风 X9 这个车呢，你可以看一下啊。08年、09年的这个 X9 啊，现在在二车市场的价格呢，大概是5万5到6万之间，而且能买到很多样丰富的配置，带绞盘、带进气杠、带大头灯。它现在在网上面的这个体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，尤其在越野一族里面，有很多的这个老炮儿嘛都在玩这个车。这个车呢，跟50铃的一款神作就是 MU 这款车，除了外形两者不一样以外，其他的基本上配件啊、配置啊一模一样。那么这个 X9 啊，它天生就除了它的优势啊，四驱，然后动力比较好，然后用的这个怎么说呢，四驱系统啊都比较耐用以外，它还有一些缺点要跟你说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这种硬派越野车，多数的车况都比较糙，就是这个车在造车的时候比较糙。之前呢就看过一台那个 X9 啊，关车门都是比较费劲，要特别使劲去关那个车门才能关得上。还有一个比较反人类的设计啊，就是你每一次在熄火的时候，熄完火以后，一般来说车的空调不都自动关闭了吗？像这个车啊，你得先把熄火完以后呢，再去手动的关闭空调。硬派越野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基本上都是 一公里一块钱的这么一个起步价啊，百公里油耗呢，2.4到2.5T 的柴油车，都是在12个左右了。现在在市面上呢，你要想找一个汽油版的这个 X9 啊，相对来说可能会难一些。汽油版的2.4四驱的比较难找，要是想去玩的话，当地没有柴油限制的话，买一个 2.5T 的柴油版，这个动力杠杠的。而且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啊，它的后排座椅可以拆掉，后面的这个门顶棚啊也可以拆掉，拆掉以后呢，后排直接可以看到天，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。而且骚黄色的那个 X9 啊，开到路上再来一个竞技型前杠，我觉得你这个车不仅可以拉姑娘吃的那种啊，还可以拉点别的姑娘。好了，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啊，这我们的新的金属车模又到货了，又可以送金属车模了。乐高有点贵，还是这个比较合适。第一名叫海阔天空，头像是一个嘴呈 O 型的一个大爷啊，恭喜。第二名叫 A0 绝对不是代购，头像是一个爆麦。第三名叫奔跑的牛排，头像是一个歪着头的钢铁侠，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的金属 CAT 车模啊，三选一啊。这两天也冬天了，我们再送金属车模有点不太靠谱了，所以我们定制点冬天戴的线帽子啊，然后上面有我们的酷酷的 logo， 在下下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出来，当成礼品送给大家。那么这两期还是送这个金属车模啊。如何获得我们的礼物呢？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屁话还不多的话，分享给你的叔叔阿姨大姨们，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微信后台啊，回复呦吼吼，就有可能获得下一期的奖品。好的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先看看你啊，龙泽罗拉啊，咱们俩的需求啊，不是需求
啊，这个挺好的。
应该是咱们俩喜欢的，咱们俩口味一样啊。